忙碌了一天，此刻的你是否已经远离喧嚣与嘈杂，回到了家中，放下些许疲惫的身心，暂时停下奔波的脚步，歇一歇，享受一下夜晚这独处的宁静时光呢？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有什么想倾诉的心声？有什么想分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在夜空下促膝而坐，敞开心中最柔软、最真实、最诚挚的部分，放下牵绊，放下掩饰，放下烦恼，聊聊天，谈谈心，希望能够给彼此留下温馨的陪伴。我是明诗，我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夜空心语，期待着聆听分享您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又到了每周四晚上8:30到9:30的夜空心语时间了。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在聊天当中一起度过。每周日晚上的8:30到9:30，您可以收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重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开通心语热线，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聊天，说说您的看法。那在每周的夜空心语时间当中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心理方面和情感方面的话题，或者您最近有什么烦心的事情想要找人说一说，都欢迎您与我们来分享。那我们会和嘉宾朋友以及其他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您的心情和故事，帮助您梳理情绪，打开心结。那除此之外呢，咱们也可以聊聊时下大家都关注的话题，或者说是引起了比较热烈讨论的话题，在茶余饭后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品一品。那同时呢，夜空心语也为听众朋友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您可以拨打心语热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聊聊您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度过夜空心语时间的还有一位线上的嘉宾朋友，他是夜空心语的常驻特邀嘉宾陈彦玲老师。我们先来跟陈老师打一声招呼啊，陈老师已经在线上了。Hello， 老师您好。
哎，你好。
嗯，欢迎陈老师做客夜空心语。陈老师，谢谢您。陈老师呢，早年生长于台湾，后来去到了美国留学读书。陈老师获得了美国国际新生医科研究中心身心医学与整体心理学的博士学位。陈老师获得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与儿童发展的硕士学位，以及儿童资优特殊教育硕士学位。同时啊，陈老师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对亲子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独到的经验和见解。再一次欢迎陈老师的加入。那今天呢，明诗想跟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聊的话题呢，个人觉得啊，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到一些朋友的观念或者是神经。那因为这个话题啊，确实在咱们的华人朋友圈当中，或者是海外的华人朋友圈当中，引起了一个比较激烈的反响。那我们也看到啊，大家的这个观点是非常不同的，大相径庭，甚至呢是出现了因为观点不同而导致的人身攻击和相互的辱骂。那简单来说啊，这个被关注和讨论的问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人该不该为这一次新冠病毒的爆发和传播向世界道歉？那这个话题在网络上，在民间其实它是被一时间引爆的。那原来他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海外华人，他是一位女性朋友，在他的推特上发了一个道歉的视频。那这个道歉的主要内容呢，是对于新冠病毒的爆发和传播，中国人应该向美国说一声抱歉，并且呢要追责中共当局对疫情的隐瞒。那我们一会儿就会跟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他道歉的具体的内容。 其实当初名师在这个微信当中看到的这个转帖只是一个视频的截图，没有视频的链接和它的内容。那这个截图上呢，就写着说中国人应该为这一次的病毒传播道歉。那当时名师其实也没看明白啊，就看到这个微信朋友圈里的评论写道中国人的败类。所以呢，当时这个评论名师真的是觉得挺重的了。那出于好奇呢，去网上搜索了解了一下，原来这位女性朋友是对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和传播，是她是第一人发起了中国人向美国道歉的行动。那我们先来具体听一听她的内容，先来跟陈老师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陈老师。
哎，谢谢。
好的。那这位女性朋友啊，在她这个视频当中，她的道歉内容是这样说的，当然她本人是用英文来说的，那这个中文的内容是，她说，我为了把中国病毒带来美国，为面对中共隐瞒事实时保持沉默而道歉。她呢，个人也是说为了这个囤货而道歉，为微信上传播的美国军人把这个病毒带到武汉这个虚假的讯息道歉，为病毒带来的不便道歉。那他也说啊，说我同时呢对日本、台湾、南韩人以及其他被错认为中国人的亚洲人感到抱歉。他说我是中国人，我要为所有中国人以及中共当局所做的坏事负责，就好像德国人为种族清洗犹太人道歉一样。现在病毒比种族清洗杀了更多的人，最大错误就是中共容易说谎，而我们也没有反抗。有很多中国人他取得了绿卡，取得了美国的绿卡，却教育他们的下一代要知道自己是一名中国人，那他为此呢是感到羞耻。他说中国政府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向美国人支付巨额的赔偿。那这个女子她后来也说啊，说如果你住在美国，你就应该爱美国这个国家，如果做不到就应该回中国。那我们一会儿就先跟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这位女性朋友她的道歉的内容，同时会分享一些网友的评论和观点。那也有很多问题呢想跟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那听众朋友，我们的心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欢迎您加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当中畅所欲言。那其实陈老师啊，在名师细细的读完了这位女性朋友的这个道歉内容以后呢，首先名师跟很多这个网友的感受是一样的，很佩服这位女性朋友她的勇气。虽然说有一些观点可能名师也有一些不同的个人的认识和看法，但是首先还是非常佩服，同为女性啊，非常佩服这位女性的胆识，公开站出来这样道歉。那我们也看到了陈老师啊，对于这个道歉的行动呢，有些华人朋友他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的，觉得这样的举动让人莫名其妙，甚至让人很愤怒。因为很多人认为说这一次病毒的爆发和传播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次的病毒很多人认为它是从国外传过来的，那中国不但是没有计较，还在援助世界各国，那别的国家不但不感激，还在去栽赃陷害。那有的人呢，我们也看到还在去骂这位女性是一个叛徒，是中国的败类，说她在外面过着好日子，也许都拿着美国的绿卡或者国籍了，就不要再给中国泼脏水了，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那骂得更难听的呢，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去分享了。所以说分享到这儿，陈老师名师也想问问您，您觉得刚才这些这些观点其实代表了很主要的一个观点的派别了，所以您觉得您怎么看刚才这些华人朋友他们的这些想法呢，陈老师？
哦，我觉得他在表现出一种我们很值得去重视的事情哈，就是他的这个资讯来源。会道歉的人呢，他可能知道了某一些讯息来源，那不道歉的人呢，他吸收的资讯来源到底是有多少真实性，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推敲的。因为这个中共政府他们不是只有从这一次开始，从非常早期的各种那个流行病，哪怕就是更早的那个也造成了世界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啊，从 SARS 开始，我们医学界的人都非常的清楚，你不可对中共政府发布的任何官方数据采信的， 这是一个我们医界的一个共识哈，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还认为中共这个政府他告诉你的这些关于疫情的这些资料是真实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是太可惜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在国内，你可能需要想办法去拿到这个翻墙的软体哈。
嗯，
如果你在国外呢，你可能多看一些非中国政府掌控的媒体以外的媒体的资料，你大概就会知道这怎么回事了。
嗯，也就是说这个根本上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接受到的信息它的渠道不同，所以最终导致这样的反映出来的这个态度和认识是非常不同的。
对，
嗯，是。那我们也看到其实也有很多在海外的这个华人朋友啊，不同的国家的这个华人朋友，跟刚才我们跟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观点有很多华人朋友还是非常不同的，他们是纷纷响应啊，并且是加入到了这一次的道歉的行动，那甚至是组成了一个海外华人向世界道歉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这些华人在道歉中呢，明示看到了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共通的地方，那总结来说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比较相似的观点是说，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那作为中国人呢，都应该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发声或者做点什么。那很多人认为说中国人也是受害者，是被这个中共当局隐瞒疫情而付出了这个代价的。那对于中共当局隐瞒疫情导致病毒传播到世界的这个责任呢，很多华人朋友也觉得要站出来发声去追究这个责任。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保持沉默，就是在纵容这个中共当局，是在替他去包庇罪行。那其中呢，他们也是提到了说这个中共当局对于中国人权的种种迫害，那作为中国人呢，他们也觉得让这个不好的这个政权存在了70多年感到非常的遗憾和抱歉。那陈老师，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华人朋友他们的这个道歉的视频大多是用英文去讲述的，所以呢也是引起了一个西方社会民众的关注和评论啊。那明示也是看到了很多西人在为这些华人的道歉行动去点赞，那很多都是表示了同情，认为说中国人其实也是这个中共政权的受害者，这一次病毒的受害者，那承担责任和道歉的其实不应该是中国人，应该是这个中共政府。那首先明示也想问问陈老师，您觉得这些纷纷响应和加入这个道歉行动的这些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您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哈，因为第一个呢，他勇气要能说这种话是要有勇气的，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的很清楚，就是中共政权他对于这种资讯的掌控啊，监控等等哈，哪怕他们从国内出产的一些厂商的手机啊、电脑，实际上都已经被很多这个地方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举报，就是说它里面可能内藏了一些木马程式啊，它可能会偷取你个人的一些资讯啊等等哈，甚至这是我亲自碰到的哈，就是说我们在新闻上就是在比较不是受到这个中共政权这个干涉的也好或掌控的也好的一些或者是过滤过的一些媒体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一类的报道，但是我自己因为旅游的关系呢，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在一个旅店早上起来用餐的时候就是同一个旅店有一个女士，她当时呢就是也是因为旅游的关系哈，那我们就做了一个交谈这样。那原来呢，她是曾经到中国就是开公司做生意的。她告诉我哈，她说那个她离开第一次就是进入中国把公司弄起来啊，然后生意打拼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后来她觉得比较有空闲呢，可以就是离开中国去旅游一下哈。她说哈，当她第一次从她的工作岗位，从在中国的工作岗位离开中国那块土地没有多久，她的手机就有公安打电话给她，告诉她她的一切行动是被掌控的。
OK
啊，然后警告她不可以在海外 就是发表一些什么言论，否则的话他在国内的这些就是他的产业啊可能会受到威胁，对，处于这个不利的情况。
嗯，这听起来就是，
所以我想对，我想这个女士她受到的这个对待啊，我想不是个案，因为这种事情其实很多。
如果说不是很了解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些事情的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恐怕这种事情在西方民主国家会觉得是一个甚至是比较荒唐的事情。
是，但是这个屡见不鲜啊。他这个人呢，他不是拿中这个就是中国的护照哈。
嗯，
但是呢我也有就是很熟的朋友，他告诉我他为什么跟他的先生离婚，是因为他先生在中国他是一个就是拥有很好技术的一个人。那后来他就申请了一些，他研发了很多产品嘛，那这些产品他就申请了一些专利，那后来呢也挣了不少钱，就凭他的本事挣了不少钱。最后就被给他说最后被中共政权给绑架了。
哦，怎么绑架呢？
就软禁了，因为他的公司赚的钱很多。最后就是可能被移花接木，类似是这样的情况吧，所以他的公司就变成不是他个人公司了。
OK， 就是所谓的归为国有。
对，然后因为顾及家人的安全，最后就把这个小孩跟这个太太送到国外去，然后再为了更进一步的安全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哦，原来是这样，等于也是说在这种体制下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为了家人的安全。
是，
对，
所以你想光是这种个人的这个产业哈，他就可以用这种手段的话，那他对于就是今天他就是能够站得出来然后公开，他不只是说控诉这个中共政权的这个隐瞒疫情哈，他还甚至挺身而出，就是跟海外的人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真的也不容易，
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做这样的事的人，他应该知道会付出什么样的一个代价，但是他还是依然选择站出来发声，所以这种勇气还是很让人佩服的。
是的。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的幸运热线已经开通了，欢迎您拨打电话上来加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当中。那陈老师，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啊，我们也看到有人说这些站出来发声的华人呢有这样的一种观点，有人觉得他们是为了明哲保身，为了自保。那说现在因为很多人觉得亚裔包括华人因为这个病毒事件呢发生了一些歧视的案例，那他们这么做呢是为了保全自己。其实对于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陈老师？
我觉得保全自己这个是一种人的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哈。我觉得保全自己这没有什么大错，重要就是你用什么手段来保全自己。如果你今天是出卖别人的利益来保全自己，我想这不可取，对吧？那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需要去认清的一个角度吧。保全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他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在这个社会上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对这个社会也是有正面贡献的，那保全自己的生命，保全自己的这个权利去贡献于这个世界，这并没有什么错。而且他今天用的方式他并没有去就是说伤害了别人什么，他讲的如果是依照很多的事实来说的话，那这是一种揭露邪恶的这个勇气啊，这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老实讲，就像他自己说的，在中国这个中共政权让他们存在了70年，这70年他为什么能够存在？他没有很强大的这种手段啊，那就是对于人民的掌控也好，就像毛泽东当年说的嘛，这个笔杆子，用这个笔杆子或枪杆子啊，文武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强制的压力之下，那人愿意被他这样子欺压吗？你说就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实啊，我们都知道在台湾跟这个中国两边啊，其实有很多从1949年之后，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亲人之间的关系啊。那对， 然后呢，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还知道就是在中国有人家里头被强制，就是比如说他的房子被收走了，
嗯，强拆，
因为那个土、对，那个土地要开发，然后这个房子的人呢去抗议抗争都没有用的，因为他一下子就没有房子可以住了，他是没经过商量的、
是，
那这种集权的方式在海外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为人民考量嘛。
嗯
啊，那这样的这个受害者呢，就是去跟政府理论吧，那理论不过来的，那没有用的，因为政府已经把这块地开，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手段卖的也好，怎么样也谈条件也好，转给了土地开发商，要去盖房子去了。所以那个受害者得到的这个政府的回答是说，你要跟我要房子，你去跟建商要吧。
嗯，
所以这样的受害者他就找了所谓的海外的关系，也就是说他有一些这个亲戚呢在海外，比如说在台湾啊，在其他国家呀，然后他写了一封这样的信，这个希望海外的亲戚呢能够以他有海外身份的关系，然后写信给当地的政府，然后给政府一点这个压力，因为他们也非常的清楚他们的恶行，非常害怕被曝光。
嗯，
那这个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因为这个过程我是看在眼里的。
嗯
啊，这个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真实碰到的一些事情。
嗯 ，OK， 那而且对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同样的一个观点，陈老师，很多人觉得怀疑。尤其是这第一位发起这个道歉行动的女性朋友，很多人怀疑她的动机，怀疑后来参与到这个行动当中的海外华人的动机，很多人都在问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们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您觉得？
我觉得中国有一句话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嗯，
啊，你哪怕就是山里面的大火啊，因为有些山它整个山都烧起来了，比如说天干地燥的时候，雾灶的时候，对吧？
嗯，
那它是一把大火烧的吗？它不是，它是火花。
嗯，
它就那么一小小小点，它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所以不要小看一个人的力量。那在物理学的这个研究里面也发现了哈，一个大飓风，事实上它一刚开始起源的时候，就是那么一小小一个波动。
嗯，
那所以才有一句俗话说嘛，那个效应像什么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那么大的一个雪球，其实一开始也是一个小小的，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那个小雪球，
嗯、
或者是一颗小小的石头被滚出来的。
嗯，那您觉得像这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终假如说这个道歉行动，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在您看来，
我觉得呢，在这次的疫情里头，其实说穿了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大家就是至少要保命，对吧？
嗯，
一旦真相被揭开了以后，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事实上也是公开的哈，在探讨这些事情嘛，把国内当时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人的这个声音，包括中共官方自己所发布的一些文件呢、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他们公部门单位的那种上司指导下属的那种手机的短讯啊，或者是那个电子 email 的内容啊，其实纷纷都开始被曝光了。
嗯，
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被曝光呢？那这个内容所指的是什么呢？综合来说哈，很简单的来说，它大约讲的就是众多的资料就一个概念，就是禁止曝光武汉当时最早就在去年12月的时候，最早就已经有些疫情的动静了。
嗯，
这个相关人员是被指示不可以对外泄露的。
嗯，
这简直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哈，因为在国外，基本上所有的医生都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跟素养，他要没有这个概念跟素养，他是会被判刑的，甚至取消医师执照，他要打吃上官司。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在临床上面或者是在研究上面他发现了这个可疑性的传染病的时候，他是要往上报的，他急速的处理、而且这些事情政府是要给人民交代的，那 各国政府呢，它事实上都还要往这个所谓的世界卫生组织去汇报，然后去综合整理这个事情可能会怎么样的发展，对于世界上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各国政府应该要怎么样尽快的在第一时间去做最适当的反应，
嗯，
啊，采取最有效的一个行动，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作业流程。
OK，
任何一个在就是在这个这种极端政权管辖之外的，我相信可能北韩也是还在，如果他还是使用这种极端维权主义者哈，就是这种为个人的这种政治利益这个服务的这种政权形态以外的国家，我相信从事医疗工作的人其实都非常清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专业素养。
嗯，是。可是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体制下，这些医生，我相信有很多医生还是有这个良知存在，可能他们也在那个体制下很痛苦吧。那我们也看到最早被称为八个吹哨人的医生呢，也是相继就遭到了这个训诫，李文亮医生呢甚至也是感染去世了。对，所以说在那个体制下呢，很多人其实他还是有这个良知存在的，但是呢确实如果说想要站出来去证实一些事情，可能会付出一个比较大的代价。
是。
嗯，那陈老师，我们也看到有人说这些海外华人的一个道歉的行动呢，在丢中国人的脸，而且很多人说他们是中国的败类。那搞这样的一个行动呢，说他们是代表不了中国人的，而且有很多人呢说他们是拿着美国绿卡、美国国籍的。那这样的人，你其实已经不是中国人了。既然你都不爱中国，你为什么还要去管这些事情？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啊？陈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不会是唯恐天下不乱。当一个人讲一个事实，而且这个事实哈，他关系到去保护其他人健康的时候，他是没有国籍之分的。
嗯，
就像什么，就像医生要看病人，他是不能有国籍之分的，他不能因为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你生了病到我医院来，然后我拒绝你，这是不可以的。
嗯。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不可以不是我说的哈，这个不可以是一个医界的一个常规，也就是说医学生要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这档事儿哈，但基本上呢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国家，这个医学院基本上都是有这个规定的。
嗯，
就是医学生在要毕业的时候他是要宣誓的。
哦，
大家可以用一些搜索引擎是不被中共政府给这个签字的一些搜索引擎， 你打这几个关键字你自己就能够看到了。
嗯，
就是医学生要毕业的时候他是要宣誓的。
嗯，
他有医生的誓词，这个誓词里面呢就讲得非常清楚，他不可以因为病患的这个性别、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种族，然后年龄的不同、甚至贫富的不同，而对病人有所不同的对待。
嗯 ，OK， 所以说这是一个宣誓的一个内容，在医生面前，其实作为生命来讲都是平等的，都享受的这个应有的。
是的，
嗯，
呀，所以不管他今天是不是拿绿卡，他今天如果发现的某一些东西，的确是这个集权政府没有处理好，或者是粗暴的这个处理，他欠人民一个道歉的话。那事实上他站出来为这个真正想要做好的中国人说一句公道话，我觉得这个并这个不但是我觉得不但是不能对他有所指责，甚至还其实是还是我是很敬佩他的。
嗯，
如果他讲的都是真话的话。
嗯，